舍五大师念佛伽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27首。一句弥陀，非有非无，那浊变转，水上葫芦。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在四句当中，这是第四句，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前面那个句子讲亦有亦无，这叫商照两边；非有非无，叫商遮两边，扫荡啊。那这种状态就比喻为水上的葫芦啊，葫芦就是里面是中空的，可以浮起来的，但是它随意漂浮，无有啊依托。对这个水上葫芦，你只要这个捺就是按一下，哎，这个葫芦就会转动起来，灵动啊。这些比喻可能它的法义我们还是觉得不大好理会啊。首先要把非有非无先搞清楚，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不像前面讲的缘起性空，性空缘起，从缘起法来看有它的幻有，从本体上来说是它的空啊。那这里这个伤遮之后就是扫荡一切，这个所谓寸丝不挂呀，心佛两忘，这个彻底洒开，无有依托，这就是一念不生，万缘作断。当两头都洒开，彻底洒开之后，当人本有的真实面目，维持真实。除了这个真实的之外的一切法，都是空无所有，毕竟空无所有。那这样念念才与实相相应，这样自然远离一切尘垢，体会到那个向上一着，那种清净真实朗然明澈，而没有任何的尘埃念头的执着。所以非有非无就彻底清净，理解这个内涵，就是这句名号，就是这个彻底洒开，无有依托，万法皆空。那在空当中，它又有不空的那个灵妙，这个灵妙就是它灵灵不昧，它有感就应，就像水上的葫芦，你只要动它一下它就转，你从不同的方向，它转的形态跟你不同的用力程度角度各有不同，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用这个来比喻这句名号，也是由众生的心来回转。众生他有种种的需求好要，都能在这句名号当中得到回应，得到满足。讲这个仍然还是比较抽象啊。那我们举几个公案 就是当你念佛给他赋予了一种念头的时候，他会回应。这个隋代有一位女居士，她的丈夫叫葛济之，修道家的炼丹的，但妻子是专门念佛的，深知念佛的好处，炼丹不能解决问题，她就很想度她的丈夫，但是她的丈夫比她有学问呢，也说不过她呀，她潜意识当中就希望佛来帮忙。有一天她在织布这传统社会的妇女都要织布这个抛梭，她一边抛梭一边在念阿弥陀佛，念，发现这个空中充满光明，充满光明再一看，原来阿弥陀佛现在空中。他葛济之夫人是能看到全身，赶紧他就离开那个织布机下来为佛顶礼，同时赶紧叫他的丈夫出来。她的丈夫可能还在里屋里面炼丹打坐了，一听什么事情呢，大惊小惑的，这一看，她的葛济之一看虚空当中见到阿弥陀佛，但是她丈夫见到的是半身，虽然是半身，但也是非常的奇妙啊。她的丈夫也就情不自禁的顶礼，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个这种显现，就改变了她丈夫的宗教信仰，开始来念佛了。这个蜡烛你按一下，这个佛号它就会灵动起来，就能回应你。就好像刘一鸣居士，他在殿中见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还有点怀疑，说我看到的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是阿弥陀佛呢？如果你老人家是真的，希望能不能用手抹我的头顶，抹顶。这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用手抹他的头顶。然后他又动了个念头，说如果你真的是阿弥陀佛的话，能不能用你的袈裟覆盖我的身体？这念头一动，阿弥陀佛就用袈裟来覆盖他的身体。这种反应就是即时的，所以当下刘一鸣是感激涕零的，阿弥陀佛太慈悲了，他就真实相信阿弥陀佛现前的这种存在性了。原来有一个台湾的居士，那时候我还在北京，他来找我谈他母亲往生的事情。这位男居士来的时候大概中年人了，中年男子，手上是拿着念珠的。那时候我在中国佛学院讲净土宗这门课，他是经人介绍来找我来谈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在美国留学的，对这个佛教信仰是不屑一顾的。然后他的母亲是和一个虔诚的念佛的新人，常常因为他家庭还是比较富俗钱比较多，所以他的母亲呢也常常到寺院做功德，之余就是一天到晚拿着念珠在家念佛。他这个做儿子的就很看不惯，他就学西方科学的嘛，就说你这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呀？他存在吗？ 他的母亲也希望度他的儿子，就跟他讲阿弥陀佛的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他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甚至反唇相讥。那你能证明给我看吗？他的母亲看到他说不进去，就给他回应了一句话：“我会证明给你看。”好，这样他当时也没把这句话放在心上。结果到他母亲临命终时，得了点小病啊，也不是大的问题，结果是在医院里面连有助念，安详往生的。这个过程他都不以为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就是等他母亲的这个遗体从医院往家里送的时候，有些现象让他很难理解了，就是会出现放光现象，这第一。第二呢，尤其回到家里，听到到处都是念佛的声音，他开始以为还是念佛机传出的声音，就到处找声音的哪里有念佛机，结果找了找去都没有。但是这个声音似乎从墙壁里面出来，又似乎从空中出来，这种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响回荡了一个礼拜，找不到因缘。所以他从这个事情上来说，他就相信这个念佛法门不是假的，还真的是真的。所以他来跟我问话的就是说，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我跟他说，这是你母亲在证明给你看的。那说明他的母亲就已经有这么一个心愿，希望阿弥陀佛加持，要证明给他儿子看，让他这个迷途的颠倒的儿子来念佛。所以从这次经历之后，这个他的儿子还真的开始念佛了，他的母亲度了他。最终度他的还是这句非有非无寸丝不挂的这句佛号，无依无念，但是应一切众生的愿求都能给予满足。而这个愿求就是你念佛的人对这个名号富有什么样的需求，他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一种宗教信仰，特别是这句超越的弥陀名号，如果没有这种像水上浮炉按着变转的这种灵妙这种感应，它是传不下来的啊。也有一个部队里面的一个居士说，他有一天坐公交车，就是全车可能有对面开了一辆吉普啊，那这辆这个中巴车为了避开这辆开的过速的，就往路边闪了下，这一闪呢就轮胎悬空了，就翻，这个车就翻到了这个2米多深的沟里去了，那个车身就翻了3滚。这时候这个过程他就正在看法音杂志啊，一看情况不妙，他就赶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而念就是，而且念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是有一团很明亮的光明，这明亮光明一来，他就更显得心里踏实了， 就从容不迫地念，这样念虽然车翻下去了，但是全车20个人没有一个死亡，只有2个人有轻微的这个擦破了一点皮而已。所以这20个乘客也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都没事啊。当时坐在旁边的就有一个乘客，就听到他在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说你念的是什么呀，这个我们这辆车没出什么事，是不是跟你这个念佛也有关系啊？哎，他就说是有关系。他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500个商人遇到大海的海难的时候，只有其中一个人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所有的人都安全了。所以经典当中讲，你在一个车里面，一个船里面，你只要有哪怕一个人念佛菩萨名号，那所有的人都不会有灾难。所以在关键时刻念这句名号，马上就有感应。这个前些年到呼和浩特，那他有一个功德主的这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就更神奇了。他开着早上开着车，这个路上滑冰，结果滑冰这个飞方向盘失灵，就往那个下面的峡谷里面冲下去，控制不了，这是很危险的时候。这个兄妹俩就赶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出现的什么奇迹呢？这个车栽到峡谷里面去了，他们两个人出来了，站在路旁边了。但是他两个人怎么出来的，很懵的，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你看就有这么神奇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哦。所以讲一句弥陀非有非无，那着变转水上葫芦，这是有多少事例来证明的。好，请看下面。一句弥陀第一义谛，上超百非，起落四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彰显第一义谛的那种境界。这第一义谛不是世间的语言所能表述，世间的语言无非是四句和百非，是吧？连百非都能超越，更何况落在四句里面呢？字面上是这个意思。那要理解什么叫第一义谛，一般它是跟世俗谛来对待出现的。这个第一义谛就是指深妙无上的真理，是一切法当中第一的，就叫第一义谛。一般佛说法，尤其说大乘的经典，都是要谈真谛和熟谛。真谛是从它的超越性的本体上来谈，所谓入底心深谈呢，熟谛是从缘起法的这个世间法来谈。这个常常这个真熟二谛联系起来，观察事出世间一切的现象，达到真熟二谛圆融不二，这就是大乘讲中观中道，这是大乘佛法基本的观照法的 一个历程。所以这个第一义谛啊，就有多种概念来表述，或者成为真如、实相、法界、法性、法身，都属于这第一义谛的不同的名词所表达同一个意思。在禅宗也常常用第一义谛，就是第一义相对于第二义来相待来呈现出来用第一义来全显那种超越二元对待的不二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第一义常常就讲向上一找，法身向上是属于向上门。那第二义，那就是从缘起法、方便门、施舍门、善巧方便度众生来说，就叫第二义，就叫向下门。那这个第一义谛就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个四句就是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亦有亦无是一句，非有非无是一句。这四句实际上都是在那种二元对待的现象界所建立的，是涅槃凡夫的那种认知的方法。但是那个超离四句绝百非，就说明这个第一义谛就是真如实相无相不可得的那种理，是离四句绝百非的。这个百非不要具体理解为是一百种，非就是否定性的那种表述遮全这个百一般就概述数量之多非呢就是用否定的性的语言非有非无，非有为法，非无为法，非圣贤法，非凡夫法，非一非义就是这些否定性的语言所以这个讲四句和百非都是基于逻辑思维、世间的语言思维来设立出来的，叫假名概念，就是这个名相是一个假名，并没有它实质上的含义。但如果要探讨终极的真理，就是第一义谛的话，就这种世间的四句百非就没有办法表示了，就得要把它超越出去所以这就是离四句绝百非。宗门下常常会用这个来谈这个祖师西来意比如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僧人就问马祖道义，问一个什么问题呢？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那马祖就说：“我今日劳劝，不能为汝说，问其智障去。”就说我今天很疲劳，不能为你说，你就问智障吧就把这个事情挡过去那这个僧人就去找智障，智障听到这个，你怎么不问和尚呢？那这个禅和子说，和尚教我来问你 这个智障就说，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问取海兄去。我今天头痛，跟你说不了，你问海兄去。那就这个僧人就找到海兄。这个海兄一听这个问题，就我到这里却不会，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也不会，不跟他回答。这个僧人就问了三圈，又回到马祖道一那里，就把这个问智障和问海兄的话，复述了一篇。那马祖就说，长头白，海头黑，就这个回答呢，智障回答用白来表达，海兄的回答是用黑来表达。但马祖道一说这个白和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也不能用逻辑思维去分析它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些都是在离世俱觉百非的状态当中，问在搭处，搭在问处，你逻辑思维去琢磨一个意思，没有立足点呢。所以后人就给他下了一语下了一转语，说这个离世俱觉百非，天上人间唯我知。这个离世俱觉百非的这个西来意，在这个天上和人间唯一我才来了之。但要注意，这个我不是指自己的这个我了。这个释迦牟尼佛降诞，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人间唯我独尊。这个我不是指五蕴的假我，乃是指涅槃的真我。所以到你得到了涅槃真我的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离世俱觉百非的那个第一义谛，那个向上一着，那个祖师西来意，才默切于心。会也说不出来，就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心印心以一个金色优婆罗花拈花示众，摩诃迦叶破颜一笑，那佛就印心了，传心了。这为什么破颜一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那说这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我们还勉强东说西说，是告诉我们这句名号真是法界的奥藏是一切法的终极的真理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心要所以我们念这句名号的时候，这种超越性，这种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的这种奇妙性，一下子就把我们从一个凡俗的浊染的分别的混乱的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浊世的境界，提升到了一个十法界当中最终极的一个境界。你说这里面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呢？如果在这句名号当中，你也离世俱觉百非的那种寸丝不挂、彻底洒开的心来念这句名号，你能够跟第一义谛相应，这种相应都要离开能念和数念的，能数都把它 打破之后，在一种不二的状态当中，你相应了。这时候就像前面说的，以空应空，似水投水，你就跟这句名号的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包含着妙境界相。第一义谛妙境界相，第一义谛的真空和妙境界相的妙有就融合了。你这一融合呢，那第一义谛就是无量寿啊，妙境界相就是无量光啊，那你也就是自信的无量光寿，跟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内句的无量光寿就合为一体了。那心佛众生等无差别，自信念佛的心光跟阿弥陀佛名号当中的无量光自信的极定跟名号当中的这种极定就融为一体了。那高度的融为体，那你当下可不是能念佛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有消息了。好，南无阿弥陀佛。